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日平安。在今天2月15号，咱们中国人的年历呢是腊月27，大家都非常的忙碌，忙着过年，忙着赶回家。感谢神，在这样的一个时刻，我们仍然能够团聚在一块，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。真的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福气。文慧在这也向大家拜个早年。从马年到羊年，愿神帮助我们，马儿跑得快，但进入羊年，能够像羊一样听神的话，跟着主耶稣这位大牧者，跟着他，按着他的榜样而行。今天呢，文慧要和大家来思想一个题目，这个题目就是专一敬拜神。请大家呢可以翻开您手边的圣经，我们会一起来看两处的经文，都集中在出埃及记里头。第一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19章1到9节，出埃及记19章1到9节。第二处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32章1到6节，出埃及记32章1到6节，您可以先记下来。那么希望呢透过这两处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爱以及人当有的回应。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，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临近春节呢，文慧知道很多的同胞都在赶回家过年的路途上，又或者呢你现在已经回到家中。最近文慧在参与电台直播节目和听众朋友的热线交流当中呢，很多的弟兄姊妹呢都谈到过年回家不仅仅呢是要和家人共聚，享受家庭的温暖，更是带着使命回家的。就好像文慧每一次回台湾老家一样，这个使命呢就是想趁着难得团聚的机会，面对面的和家人传福音。但是大家呢都知道，要达成这个使命呢是不容易的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完全要仰望神的怜悯，圣灵的动工。但无论如何呢，我们总是要抓住机会传福音的。也有不少弟兄姊妹呢就提到了年节年俗很多，而且呢这些年俗呢大部分都有迷信拜偶像的色彩，有其中的含义。那么面对家中全家人都不信主，只有我一个人信主，那这样的试炼和挑战呢是非常大的。不过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真是要想起主耶稣的勉励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只要信就不要怕。就算呢全家族里只有我们一个人信主，但是呢站在我们身旁的，与我们同在的是主耶稣，他必帮助我们到底，也必透过我们怜悯拯救我们的家人。就如同呢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。那在旧约历史的记载里呢，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历程是很特别的一段历史。在春节期间，也就是明天开始呢，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呢会有春节特辑。我们的培灵会主题就是旷野中的祝福。 所以今天呢，文慧在这呢，也跟大家一起回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这段历史。我们先来呢做一个暖身。那我们看看出埃及记，当时的以色列人呢，在万民中只是小群，真的是一小群啊，无家无业，刚从奴役之地，就是埃及，出来了。他们要找寻他们这个民族可以安居的地方。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，不但是前途不可知，连每天的生活呢，都没有一个确切的保障。但是，就这样的一个漂流在旷野的小民小族，却是蒙耶和华神的拣选，被耶和华神所爱，经历耶和华神拯救的民族。当时的以色列这个民族，说实在的啊，按人来看呢，是没啥出息，也没啥出路的。但是因着呢，有耶和华神，因着他们是神的子民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有出路了，他们就有保障。神拣选以色列人，不仅是要以他的大能的作为来拯救他们出埃及，以及呢，在旷野路上的保护来显明出来。神更主动的要与以色列人立约，让以色列人呢和神之间的关系啊，套用我们的话来说，名正言顺。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我们来想一想，向来签约啊，都是弱的那一方求保证，想抓住呢立契约，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得到保障。但现在情况呢是倒反过来的，万军之耶和华主动的要与万民当中的小群以色列人来立约。我们只能够说，神的拣选和神的爱真的是我们测不透的。作为人，我们都深深经历到神的爱、神的拣选、神的拯救，我们只能够心存感恩，谦卑领受。那我们翻开手边的圣经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出埃及记19章1到9节的经文。我们看看呢，在19章啊第三节开始啊，我们看第三节，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晓谕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以色列人呢，已经离开埃及三个月了。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呢，他们漂流旷野，经历了缺粮、缺水，还有征战。但神呢，总是帮助他们胜过各样的缺乏和困难。所以呢，来到了西乃的旷野，也就是靠近西乃半岛的东南部分的地区，神就准备呢要和以色列人来立约，使以色列人呢正式成为神的子民。那虽然呢神爱以色列人，主动的要和以色列人立约，看以色列人呢为自己的子民，但是呢神并不勉强以色列人，所以呢神要摩西呢询问以色列人的意愿。神提醒这个民族，他们都实实在在的经历了神带他们出埃及的神迹奇事。神呢就像一只老鹰，而且是大鹰，带领小鹰呢飞往安全的地方一样。现在啊，神 也把以色列人呢安全的带到西乃旷野。因此呢，以色列人呢应当顺服跟从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对神来说呢，以色列人是属我的子民。这句话呢，它原是指呢我所拥有的珍贵财产。那属我的子民，它原意呢，原本的意思是我所拥有的珍贵财产。这也就是说呢，以色列人在神心中是无比珍贵的宝贝，就如同经文所说的，如果你们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那这是呢出埃及记19章4到6节的经文。这表明呢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属神，而且进一步的，他们要做神祭司的国度，归属神，成为祭司的国度。什么意思呢？这就表明以色列人可以随时的接近神，侍奉神，并且成为万国万民在神面前的祭司，将神的名见证在众民之中，万国之中。所以以色列人呢，也要成为圣洁的国民，在万民中分别为圣，过圣洁的生活，专一的敬拜侍奉耶和华。好，那么以色列人的回应是什么呢？以色列人的回应呢，非常的干脆。他们呢回应摩西，愿意遵守神的吩咐，与神立下盟约。所以之后呢，神就呼召摩西上西乃山，要亲自的向他颁布诫命和律法。弟兄姊妹啊，今天呢，我们来想想，我们也是属神的子民，也是神所看为宝贵的，也是神的产业，是神所拥有的珍贵财产。因为我们都是神用重价，也就是耶稣的生命买赎回来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主人，不可以再任凭己意来过活。因此呢，无论是生活、工作、婚姻、侍奉等等各方面，我们都要交托神，顺服神的旨意和带领。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，是要承担着神托付我们的使命，那就是要分别为圣，在罪恶的世代当中做圣洁的见证，成为祭司被神使用，将人带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呢，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的价值和我们因神而有的尊贵，以及呢不一样的生命地位，并且呢求神来帮助我们完成我们当完成的使命。那神主动和以色列人立约，以色列人呢也甘心乐意成为神的子民。但是呢，他们忘了一件事情，他们显然呢忘记了立了约，这个约呢要执行的。怎么执行呢？就是呢双方都要守约，按着约而行，这样呢这个约才有真正的效益。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事情吧。可是呢，我们看历史，以色列人呢只愿意呢有立约的好处，那就是呢成为神的子民，名正言顺归在神的名下，被万军之耶和华来保护看顾。但是呢，他们却忘记了他们也是约的另外一方，他们是其中立约的一方啊，他们也要有守约的责任和义务，那就是要按神的诫命而行。 可惜呢，他们忘记了。我们看看究竟这个事情怎么发展的。出埃及记32章1到6节，大家翻开来看看这一段经文。那摩西在西乃山山上领受神颁布的十诫和各样律法规条，这是因为呢，神主动要和以色列人立约，神要颁布他的诫命和律法。那么摩西呢，在山上呢已经40昼夜了，以色列百姓呢就在山下等，等啊等，开始等得不耐烦，于是呢就到亚伦面前去吵去闹，要亚伦呢为他们造一个神像来带领他们。我们停在这，我们真的要问一些问题了。为什么以色列人这样没耐性呢？对神这么没信心呢？圣经的记载让我们看见，以色列人虽然说呢是脱离埃及人的奴役，离开了为奴之地，他们也经历了神的大能拯救，可是呢打开他们的心，我们却可以看到啊，他们的心底深处却没有完全信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独一信靠的真神，他们还是存着在埃及拜偶像的宗教习惯。好了，这个神呢不行了，究竟要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抓也抓不着，好，我们就去拜另外的神吧。这样的信仰呢是很本位的，是自私自利的信仰，只对自己有好处的我才信，有及时回应的我才信，才灵验嘛。所以呢以色列人根本没耐心也没信心来等候神。以色列人想得到呢信神而有的好处，但是却不肯付代价，没有对神有真正的委身。弟兄姊妹听众朋友，当年以色列人的光景其实就是我们信仰历程的一个写照。有一首诗歌文慧非常喜欢的，这一条路，信仰之路绝对不会平坦，绝对不是无风无浪，我们在走这一条信仰路，我们是怎么样的情况呢？有的时候在这一条路上是满布荆棘和试炼，我们又是以怎样的心态来走这条路呢？在新约，使徒彼得勉励我们要有受苦的心志，来跟随耶稣的脚踪行。特别羊年呢，我们提到呢，我们要跟着大牧者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大牧者的脚踪又是如何的？彼得说，我们要以为基督受苦的心，要以这样的心当作兵器，要以这样的心来跟随耶稣的脚踪行。而使徒保罗呢就说，我们要竭力追求，向着标杆奔跑。听好了，竭力追求。好，以色列人的光景是这样，那么神的仆人应该好一点吧。当时摩西在山上，那么山下呢有亚伦，亚伦当时带着以色列人在山下等候。当以色列人呢发怨言的时候，为了平息大家的吵闹，更为了讨好大家，亚伦这个神的仆人他就妥协，让以色列妇女呢交出金环，并且呢做好牛犊的模型，再把金子呢倒进模型里，就铸成了一只金牛犊，并且呢向以色列人宣告，啊，大家看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。这真的是很荒谬，对不对？而且呢这更干犯了十诫中的第二诫，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亚伦和以色列人一样愚蠢，犯了不应该犯的滔天大罪。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金牛犊。所谓的牛犊呢，是指大约3岁的壮牛。这个牛犊呢，可能做得很像埃及的公牛神亚皮斯。那从这我们就可以知道，以色列人呢虽然出了埃及，但却仍然没有脱去埃及外邦的异教之风，不但呢把耶和华降级贬低为一只牛，更在拜牛犊的时候呢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记住啊，这里呢可能指他们真的去拜埃及的那个公牛神亚皮斯，但是更大的部分是指他们把耶和华神呢当作可看见的那只金牛犊，而且呢在拜的时候还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也就是呢沾染了异教仪式崇拜当中常有的那种狂欢啊纵欲。因为玩耍这个希伯来文呢是一个动词来的，通常呢是带着有性行为的意思。可想而知呢，以色列人当时是陷在何等罪恶的光景当中，把金牛犊当作耶和华神，而且呢在拜的过程里头掺杂了异教之风，在里头呢纵欲。这就难怪神要发烈怒，想要把以色列人除灭，只留下摩西的后裔。摩西呢在山上立刻就向神祈求，求神纪念他与以色列人特殊的关系，并求神纪念他要维护自己在埃及人面前的名声。最后呢，摩西求神纪念他赐给先祖的伟大应许。因着摩西切切的祈求，神终于后悔，不毁灭悖逆的以色列人。这有个词啊，可能大家呢常常呢有一些的疑问，神后悔。那我们说到神后悔啊，不是指一般人为自己所做的事情那种的后悔。圣经中讲神的后悔呢，是指向神改变他的心意。神从来不会为他所做的事情后悔的。神后悔是指神改变他的心意，也就是呢神改变了他原本的心意，取消了他原本的行动。因此呢在出埃及记32章这里呢，神就因摩西的代求，也因着他对以色列人的爱，最后就决定不降祸给以色列人，不消灭他们。但是很可惜啊，当摩西下山到以色列人的营地时，他听到了以色列人歌唱的声音。那这是指呢人在作乐的时候发出那种狂叫声啊，不仅仅是歌唱，是那种纵欲狂欢那种发出的狂叫声。又见到以色列人拜牛犊，疯狂的跳舞，纵情享乐。摩西一怒呢，就把手中啊神所颁布的2块法板呢摔碎了。这代表呢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已经被破坏，被迫终止。而摩西呢又把金牛犊呢给烧了，磨成了粉末，然后呢加入水，要以色列人呢喝这个水。这个举动呢不但表示偶像呢被全然的毁坏，也表示呢以色列人吃喝自己的罪，受神的责罚。而当摩西责备亚伦纵容以色列人放肆去犯罪的时候，亚伦呢却将所有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 弟兄姊妹。这也让我们看见，当人陷在罪恶当中的时候，不但不会感觉羞愧，更会狡辩逃避面对罪行。亚伦这样，以色列人也是这样。所以神说啊，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就像那些不驯服的牛羊一样。而且我们也要小心，同为领袖，也都是神所拣选的，但摩西和亚伦在以色列民中所发起的影响却截然不同。他们应该成为神和以色列民的桥梁，是流通神祝福的管子。可惜的是，亚伦却因着自己的软弱屈服于以色列人，进而和以色列人一起犯罪。所以我们也要小心，如果我们是教会的领袖、小组长，我们千万要警惕自己，不要落入亚伦的光景里。同样，在不幸的家人中，我们可能也遭遇当年亚伦同样的难处。我们也要求主给我们有刚强的心、智慧的心灵，知道如何应对不幸者的为难和各样的挑战。以色列人只不过等了40昼夜，就把神和摩西抛到一边，去拜他们所熟悉的牛犊。按人来看，当时他们身在旷野，没有任何的依靠，没有安全感。所以当他们看不到摩西下山，也看不到神向他们显现，他们就急忙找另一个投靠的对象，好保障他们在旷野生活的安全。他们熟悉埃及的偶像，但是他们不也经历耶和华真实的拯救、奇妙的大能作为吗？今天我们回看当年以色列人的作为，觉得他们实在是愚蠢顽梗，但我们又如何呢？当我们在外地打工时，也会感受孤单、无助，甚至软弱，我们会觉得神似乎离我们很远，因此我们的心开始不知不觉转了方向，投靠其他可以投靠的对象，可能是金钱、工作、感情。而当我们在侍奉岗位上孤军奋战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也有不如退去，重走另一条容易走的人生路，这样的灰心和软弱呢？就算我们坚持下去，但会不会不知不觉当中就让事工代替神，依赖人、依赖经费、依赖恩赐、依赖计划，更甚于依赖神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以别神或别物代替耶和华，我们的愁苦就必增加。求神帮助我们，真的能够如十诫所定的，一心认定神，专一投靠他。第二天，摩西在神面前再次的为以色列人求情，甚至呢愿意呢把自己摆上，让神呢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字。神没有完全的饶恕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必须为他们的罪行付上代价，但是神仍然接纳他们成为他的子民。今天回看这段历史，但愿我们都能够从其中得着警惕，认定要专一敬拜神。愿神祝福你。
生命是春雨。